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呢今天呢和大家讲一套节目啊，这个就是讲讲上海的故事。那个为什么会想起来讲上海的故事呢？就是因为我最近这些年呢都在上海的大学里面工作，那么在上海呢住了进入第四个年头了。我呢一个广东人，在湖北长大，在武汉长大，在洛杉矶工作了这个二三十年，那个对上海呢就是一种旅游的印象，每次过呢匆匆而过，住的最长的也就是半个月啊，在上海那个七八十年代那就算比较长的了。在上海呢也曾经在六七年再待过几个月啊，那个有特殊的事情，那个我们将来讲回忆录呢再讲。但是对上海没有什么认识的，没想到呢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居然就在上海就工作起来了，并且就住在上海，估计还有一段时间在上海的。那对上海呢就比较多的认识吧，因为在这里做，并且同事里面因为很多是上海人呢、啊、那么所以呢我就想起来了，对上海的了解越来越多，我干嘛不讲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呢，和大家讲讲上海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当然我不会讲太多的这个什么经济啊工业啊，那个节目太沉闷，大家听了也没有劲啊，我讲一些故事给大家听。那么上海呢这个2022年呢就封了好几个月啊，我那个时候我也在给大家录音啊，讲这个节目，那就讲从3月20几号就突然间说浦东要封了，那跟着说各封三天，结果一封就是三个月了，那么就封下来，然后到后面呢也一直呢是进出很困难，这样突然间到了这个2022年的圣诞节以后啊，突然间宣布说解封，也没有打招呼，那突然间呢就上海呢就是解封了。那一解封呢那个这个疾病啊，就是新冠状病毒啊，就马上传播起来了。我自己呢躲七躲八也没躲过，结果搞到圣诞节以后，大概是2022年的12月27、28号左右，就觉得自己呢感染了，一验果然呢就阳性，这样呢就在自己的宿舍里面就住了足足的一个礼拜啊，睡了大概两天的左右啊，慢慢的再一验就阴了，然后呢因为又吃药吃的比较快。那么很快呢又回办公室去工作，学校呢感染了80%以上的员工。那么这个上海呢就一下就冷清下来了，一直就是说2022年的3月份开始就整个城市封起来了，到了后来解封的时候就到了差不多2023的元月份了。这段时间上海呢基本上是一个完全沉静的一个城市，没有人没有车。我住的那个房间呢对着一条高速公路，远远的可以看见原来公路上呢到上下班的时候呢车水马龙，哎，那一阵时间呢一辆车都没有，偶然有一辆车，可能是个救护车还是什么车，反正车极少。哎呀，我这个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印象，一个冷清的上海。好了，到了解封过了以后，我自己呢也就选择呢回洛杉矶去休息一下。那么过了春节啊，到了2月份回到上海，那么3月份、4月份，现在到5月份呢，啊，也都是偶然的到市里面去走走，主要就逛逛书店呐、啊，或者呢买点吃的啦啊，因为市中心呢还是有些卖洋货的地方呢，那么有时候去走走，那么这个呢对上海呢有一个认识。当然呢你住在上海，你打交道的上海人很多，大家都住在上海的各个地区，很多同事都是上海人，那么这样的对上海呢有了一个更深层的这个认识。所以今天呢给大家讲讲上海的故事啊。我先讲讲这个五一的这个长周末呢，上海的外滩呢的确是人山人海。那个我今天看到有一篇文章就附了一张照片，那就是当时拍的这个上海的外滩夜景啊，那个上海外滩的那个码头边呢、啊、就是那个水边呢、啊、那就是简直是看不到地的，全部都是人，那晚上的灯火通明非常的亮。不过那个时候五一呢我很明智，五一、五二、五三我都不进城，那就是怕人多。 不过呢，大家就说上海的经济看来就完全恢复了，这么多游客。那么这个讲法呢，我自己呢不太敢认同，因为呢，从我自己在上海住了这么4年的经历来看呢，我真是觉得呢，它经济没有完全恢复啊。我从我的表面来看呢，就是有很多商店没开，那就是我原来很熟悉的一些商店。这个我一般呢坐地铁到市中心也很快，从自己住的地方到这个最中心的华海中路啊，到南京西路啊，这个坐地铁也就是30分钟，也非常近。那也基本上就从这个住的地方到地铁的站坐地铁过去，然后就一直一出来就是华海中路站，那么也就是上海最热闹的地方了。如果这个从那条路换一条线啊，这个换10号啊或者2号线，你呢就可以到这个南京东路了，一出来那就是上海人上人海的地方了。那么当然就很熟悉了，这条路上很多店啊，以前呢去吃饭呐、去逛书店呐、去买文具啊、买颜色都走过的。那么现在呢再去，也就是说4月份5月份再去呢，去看了一下很多店都没开。也就是说这一波的风控啊，的确上海呢很多起码零售和餐饮呢就受到很大的影响。那餐饮是恢复的最快的行业，就是因为餐饮啊，他只要把人一找回来，把货源一来，大师傅一来，那就可以开了。小店小铺开的最快，大的餐馆如果关的也有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基本上餐饮呢就满的，咖啡店啊、餐饮店啊、西餐店全开了。但是呢有些呢就撑得住，像外国的这种名牌店，它的灯火通明，就付房租嘛，现在买的人显然少得很多了。但是那种夹在中间的，又不是最高端又不是最低端的那些呢，基本上呢就很难开。所以呢我去的比较多的一些购物中心呢当然呢很多店，但是呢还是很多店关掉啊。特别是有些街啊，整条街原来是非常热闹的，现在走上去呢冷冷清清。那么这个呢我们就不讲了。也就是说我从自己的观感来说呢，上海市的这个商业和上海市的经济，我看来觉得没有完全的恢复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讲上海的这个发展。因为到上海大家首先去的就是这个外滩嘛，如果外地人到上海，你说要打卡到哪去呢？肯定去外滩了。外滩那个20多栋那个洋楼啊，那多威风啊，到那里走一圈。当然这些楼现在显得很矮小了，后面的高楼大厦那就完全在上面戴了帽子一样。那个但是呢还是人山人海，因为那地方洋气嘛。那其实外滩呢，这个外国的租界区呢相当大的。那我们说外滩租界区的一个边缘嘛，靠着黄浦江，那边靠着苏州河，这边一大块都是租界。这哪国的租界呢？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这叫公共租界。除了法国以外，所有的国家的租界都在这个地方。所以没有像这个这个什么天津啊、汉口啊，那就分了很多国的租界。像汉口呢，5个国家的租界，英国啊、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啊。法国这个天津更多了，天津是9个国家的租界啊。这个租界叫 concession area 啊， concession 就是租让。那么有些地方呢一个国家占的，像这个青岛就德国占的，那也有的。那么日本的租界呢，是日本呢占了中国很多地方的，但是日本在租界的时候呢，日本的租界总是最差的。像汉口的日租界，那在长江的最下游那就比较破烂啊。那个上海的日租界呢在闸北也不是多好的地方，它呢和这个公共租界呢都沾着边，但是呢不是一回事啊。日本那个时候是比较穷的，这个西方所谓西方列强当中，它是个东方国家，但是它寄生于西方列强，因为它船坚炮大炮硬嘛。那么 我们知道上海这个租界里面还有上海一个大的一个独立的租界叫法租界，叫法国租界。这个租界呢啊，这个非常的豪华。那我们现在讲到淮海中路啊这一带啊，什么这个这些有名的上海的这个典雅的地区都是法租界，衡山路啊华山路啊都是非常好的租界，这是法租界，公共租界法租界的两大租界。这上海是这样，上海的租界当中呢，其实早年最吸引人的就是百货公司。我记得我70年代来上海的时候，第一个去看就是南京路，到南京路的还不是看外滩，是看那个永安公司、新兴公司、先施公司，那就看这个，这个觉得这个哇，这个中国有这么大的百货商店啊，那个好多层啊，有些这个大兴百货公司这个居然有10层楼高啊，那个那么大的百货公司，比较早的都是5层楼、7层楼、8层楼这样高，并且呢里面有电梯，并且有冷气有空调。所以呢当时到上海来，我觉得那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些大的百货公司。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上海的百货业和商业市场来开始讲上海的故事。这个上海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的那一年，就是1914年，那个时候南京路现在很长了，南京西、南京东路就是外滩的这一段，南京中路，然后南京西路，如果粗略的讲就是南京东路、南京西路了，就是长长的一条南京路啊。这条路的南京东路就是原来的跑马场啊，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啊、人民广场、上海人民广场，这个往东的这一段那就是叫南京东路。这个南京东路原来呢是个黄泥路，铺了一些木板，1914年。那么也是不是外国人开的百货公司呢？不是的，广东人，上海四大百货公司都是广东人开的。所以呢广东人我记得当时啊，这个在上海呢还口碑不错的啊，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个上海人的这些同学的外号叫小广东，那就是说他家里是广东的。上海很多这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面有广东的这个血统，那现在恐怕已经3代4代了就没有了，但是小广东在上海呢那个是口碑挺好的，就上海人口碑里面说小广东，那不是一个歧视的说法，但如果他的口里说呢是苏北人，那就是一个歧视看法，就穷嘛，苏北徐州周边到上海打工的那都是做比较低层的劳动的，那个外省人就更不要讲了。上海的主要人口构成呢啊，我想就是江苏浙江的人比较多，其中呢宁波人做生意啊，这个是占很大的一个比例啊。当然上海的方言是苏州话的这个变体啊，就是原来哪有上海呢，那就是来到这里做的基本上就是苏州方言，上海话呢比苏州话呢要硬一点，苏州话呢就真是吴侬细语了，所以上海这个方言呢和苏州方言呢是完全一个体系，应该说上海话就苏州话发展起来的。这个广东人呢广来到这个地方呢想做生意，1914年广州呢有广州有两个非常大的这个百货集团的老板啊，那第一个就是广州的先施公司啊，先施公司的老板叫马应彪，我估计他小时候大家一定叫他阿彪啊，阿彪，这个就是马应彪。这个马应彪呢在广州开了先施公司，觉得做得很不错，也经常去香港，受到这个英国人的外国人的这个影响，那么觉得上海啊作为一个这么的租界，1914年呢啊没有一家像样的百货公司，那就我们投资到上海去筹建百货公司吧。那么所以这个马应彪啊，这个阿彪呢就找了他在广州先施公司的总经理叫黄焕南，就跟黄焕南说，你到上海去选一个地方，那肯定是要靠着外滩，但是呢到外滩的人走路最多的是哪条街，你给我去算一算。那大家知道从这个法租界你经过这个跑马场，那到了外滩，这当中有很多条这个垂直的路啊，现在都是用地名的，什么这个福州路，这个什么 这些路，凡是用省的名字呢就顺着黄浦江，用市的名字 啊，这个什么汉口路啊，这个什么香港路啊，这是垂直的。那么其中呢，有一条呢，就叫这个南京路。那么这有很多条路，一条条打直的，所以呢，就要查在哪条路做生意的人最多。那么这个总经理黄焕南呢，也没有什么办法，也没有统计。那怎么办呢？带了七个人啊，这些人都是广东人，广东什么地方人呢？都是香山，当时叫香山，现在叫中山啊，就靠着就珠海那个地方嘛，那都是讲纯正的广州话了。这带了七个香山人就跑到上海，每个人跟我站一条街啊，就是站在这个靠外滩的这种丁字路口，每条路站一个，什么汉口路啊、南京路啊，这个每条路口站一个人。那么就点人，凡是从这个路走出来的到南这到外滩的人，五个人就拿一个黄豆就丢在一个陶罐里。这五个人呢就有点奇怪，在那里站了半天，这个脚下呢放了一个陶罐，口袋里呢装了很多黄豆。好，就看到五个人过丢一颗，五个人过丢一颗，然后呢五个人每个人呢就带着那个罐子回来，就在上海的酒店里面见这个先施公司的总经理啊，黄焕南。黄焕南呢就把这些豆子呢一罐一罐的数，一看哦，南京路的豆子最多，就决定了，那就在开百货公司。所以呢就投资，首先做的就是这个先施百货公司。在哪呢？在南京东路上面，五层楼高啊，当时是很高，当然你比不上外滩那些洋楼了，但做百货公司五层楼，你不能做十多层啊，你怎么上楼呢？是吧？得走上去累嘛。找了一家外国公司做的德和洋行，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融合了巴洛克的风格，其中呢又有广式骑楼的风格，把它融合起来，这个就是南京东路上面最耀眼的第一家现代百货公司。1917年10月20号正式开张，这一下不得了了，水泄不通啊！口号叫做“始创不二价，统办环球货”，盛况空前，一下挤得整条南京路都挤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讲上海的故事，其实讲上海的商业的这个历程了。就是先施公司第一家，这栋楼现在还在啊，南京东路。先施公司呢登陆上海滩，他的老对手呢永安百货也是广东人，在香港就大家都开，香港有先施，香港有永安，老板呢都是广东的香山人，也就是中山人。永安的老板呢叫格乐郭乐，那个先施的老板呢叫做马应彪啊，我估计广东话一个叫阿彪，一个叫阿罗，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反正格乐他也觉得，哎，我跟你在香港竞争，你现在跑到上海来了，我也来。他也找了这个黄焕南的黄豆玄之法，派了几个人站在南京路的南北两侧啊，我不是坐这个哪条路，一定在南京路，但是呢。大家看两条路，一个在路北，一个在路南，这两侧哪边也是点黄豆，就发觉南边的客流量大多了，都不愿意走到北边。于是呢永安呢就在南京东路的南侧买了块地皮，对面呢先施百货，先施百货在路北嘛。那么这个马应彪那个阿彪啊，觉得有点紧张，你不是跟我竞争吗，就去找哥了郭乐啊，在广东啊。郭乐呢就拿出一份图纸给大家看，那么到上面一看呢，永安大楼的设计造型啊不如先施我这巴洛克的骑楼多棒啊。这个当然呢，那个工地呢是用手脚架围起来的，这个马应彪啊他心里就偷偷开心，那么觉得我肯定赢了，不怕你做了。结果手脚架一拆掉以后，这个觉得上当了，那个图根本不是那个样子。永安的新楼呢它不但高，那我们说这个先施公司呢五层楼啊，这已经很牛了，哎，这个永安呢六层楼，并且楼顶呢还做了一个高耸的一个登楼阁，叫倚云阁，居高临下就看着先施公司。哇，这一下就不得了了，永安的楼比先施高一层， 先是呢没有办法了，熬了一下不行了，我要比他高，于是在1924年在先是百货的顶上再加盖两层，这样呢我就跟你的那个阁楼就顶着好了，这样呢大家呢就想办法要竞争了，这是讲上海故事，就开始的。先是公司呢自己呢打一个自己品牌的牙膏叫先是牙膏，自己做雪花膏，自己做花露水，完全是都是先是的牌号。先是的英文名字还很牛，叫 sincere， 就是非常的真诚这个意思，所以 sincere 做这个我们牌子的这个牙膏雪花膏花露水。永安公司呢想办法了，我也做不了啊，这些工厂我怎么办呢，我呢搞一种新的销售方式，因为来的都是上海的富豪嘛，来百货公司买，穷人是不会来的。那用什么东西呢，哎，有一种特别的叫折子啊，就像存折一样，个小本子，那就验明你的这个有多少钱以后，那么让你开个册子，你呢就可以不到店里呢，不要付钱，给他一个册子，他给你登记一个，就知道你用了多少钱，总扣，这个叫做可以记账的折子。这个上海的富豪阶级的现在要用信用卡一样，有威风了。好了，这样呢就开始打了第一仗。那么上海人做生意呢，真是比广东人做生意有头脑的。这个先是公司呢说，那行，那咱们呢找漂亮的女售货员。她是中国的第一个聘用女性售货员的一个公司。当时那女人呢才刚刚就1911年不扎脚，你到1917年，这过了多年呢，都不到十年，你就聘用女售货员，这并且都是不扎脚的漂亮的女售货员。永安公司呢说，那行，你女售货员那怎么样，我组织一支服装的模特队，我每天就在商场里面搞表演，那很多客人这么多的靓女在这里表演服装，我肯定来看呢，这就出来了。那么大家呢就开始搞来搞去了。那么这个我们讲到先师来帮助建立这个先师百货的高管叫黄焕南嘛，这个黄焕南呢就看见老板呢这个马应彪赚得盆贯钵满，哎，这个我不如自己开了，自己资金不够了，他又找了先师的经理叫刘锡基，两个都是广东人，黄焕南刘锡基，他们就说我们要找点钱，就找了澳大利亚的华侨叫李敏洲，就筹集了300万元，就办了一家新的百货公司，1926年开，这也叫星星百货，名字叫得很俏皮啊，三扇啊，太阳太阳，叫三扇百货，也选择在南京路，比他们还高，你们六层吧，我七层，并且我特别，我开冷气，我有空调，分庭抗礼。那你看夏天，上海的夏天多热啊，你开个风扇解决什么问题啊？哎，这下好了，有冷气，哇，多少人来啊？所以呢，就三家了啊，这个星星。好了，到了1936年，这个幕后的老板呢，也是广东香山人，是中山人。那个人呢曾经跟那个师这个先师的老板马应彪是经营过先师的人，这个人叫蔡昌啊，广东人也是蔡昌啊，他们呢也登陆1936年，这是第四家百货公司叫大兴，他你叫三圣，我叫第三，就是太阳也开了。这个百货公司呢他是做的靠里面一点，南京东路口和西藏路的路口，它高10层，你们都7层吧，6层吧，5层吧，我10层，找了华人设计师，光建筑就盖了足足7年。他呢临街开了18扇大玻璃的这个大橱窗，那里面看得清清楚楚，原来都是小窗户嘛，大橱窗，并且全天候的空调，并且他还牛啊，这个 design。他引进了2座这个自动扶梯 escalator， 这是全中国的第一套这个电动扶手梯，搞到1949年也还是中国的最早的一套电动扶手梯，就是很少人，这2部扶手梯可不便宜了，投资一共是20万元啊，美国 Otis 的自动扶梯。那么这个一做了以后，那基本上呢就让上海百货公司的硬件水平呢 就居于这个全球的前列了。直到1949年，这两部电动扶手梯依然是中国的唯一的自动扶手梯。那当然很多人要来了，哇，那个里面不但有空调，还有自动扶手梯，到西藏路，到南京路口，那个十层楼的大房子进去，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呢，大家都来看，那么都排着队来看，进来不买东西。大兴公司呢觉得这不行，这么多人上这个电动扶手梯进来不买东西，走上去走下来怎么办呢？搞了一个新规则，买门票4毛钱一张，不便宜啊。那是不是说买了门票进来就看一看呢？不是的，如果你在里面消费，那个4毛钱就抵到购物价。所以呢，这个也很巧，你想看电动扶手梯吗？想享受这个冷气吗？空调吗？你就进来交4毛钱，你再买点东西，这不就把刺激了？这个呢也是非常厉害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记得白先勇先生啊，就是白崇禧的儿子啊，白先勇先生呢就回忆说，上海啊是个魔术般变化多端，这个就变化层出不穷的童话世界。他说我踏着自动扶梯啊，冉冉向空中升去，那样的电动扶梯全国只有大兴公司那一家，那是一道天梯，载着我的童年的梦幻。那这白先勇说的，这个可不假了。那么这样呢，南京路上就4家百货公司就齐了， Sincere 先施、 Win On 永安、 三善、 星星、 迪善、 大兴，4家里面卖化妆食品、钟表、眼镜、银楼、珠宝、成衣、绸布，各种店铺。那旁边的酒店也跟着出来了，和平饭店77米高，国际饭店对着这个马场啊83米高。那个国际饭店的这个高度一直到1972年，这个尼克松访华经过上海的时候也还是中国最高的建筑，就唯一的啊。这个所以呢，南京路从东到西那就叫一片繁华，霓虹灯呢照得彻夜明亮，这样呢大家就把它叫做十里洋场啊，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十里洋场讲的就是上海的南京东路。这就是四个都是广东香山人，就中山人啊，用百货公司重新塑造了南京路的形象。南京路变成一条消费的路，南京路呢又重塑了上海的形象，不光是银行，这个货运公司那是一个商业消费的中心。而上海呢当时呢把中国的消费文化就开始铸造起来了。这个就是一个奇怪的时代了。那当然我们讲到竞争呢，今天跟大家讲讲上海故事嘛，第一段。那么这样竞争呢，大家呢要想很多办法了。那我们说有什么办法呢？有很多百货公司自己做雪花膏啊，做香水啊，做牙膏啊，都有的，先施啊，然后呢永安呢也做。那么永安公司呢他就我做钢笔，那钢笔的对象就是中产的男性嘛，金笔嘛，当时叫做这个笔的笔尖呢是合金笔尖，就是你看一支钢笔它的尖尖上面有个圆圆的球，那个呢当时叫金笔。那我小时候哪用得起金笔的，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买了一支笔说这是金笔，那宝贵的不得了啊。那个当时用的美国派克嘛啊，那就上海就出英雄，那解放以前呢永安。那么做的这个金笔呢也卖的不多啊，你这么贵的笔4个大洋一块那是贵啊，这个笔。那么所以呢永安的第二代的掌门人叫郭林爽，他呢有商业器材的，说我这样卖，我找靓女，找特别漂亮的女孩，我招工嘛，清一色明目固齿的美女，烫着时尚的卷发，穿着合身的旗袍，戴着精致的胸针，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把这个柜台叫 Conklin 啊，叫康克林金笔柜台，这种小姐呢叫 Conklin 小姐，这一下就红遍了上海滩。 大家来看美女啊，这种营销方式呢是非常切中钢笔的目标客户群，就是男性知识分子的心理。哎，我得看一看，这么漂亮，我到哪看呢？街上呢，都老妈子多，到这里看就这么漂亮，讲英文的这个漂亮的女孩。我们看看那个当时有一个人呢叫徐铸成，从武汉，在武汉呢就办报，他后来正当变成了文汇报的主编嘛，徐铸成。1936年呢，他从汉口啊来上海出差，他就特别跑到永安百货公司，花了4块大洋买了一支永安的金笔。为什么呢？他就想看看康克林小姐的风姿。他回来以后啊，写篇文章说，果然啊，这个名不顾此，不负众望，康克林柜台顾客独多，盖多为慕名而来，就是听的永安月刊啊，永安出杂志。他头三期就基本上用的都是康克林小姐啊，第一个1939年5月那期的叫国志源，第二期的1939年6月期的叫吴丽莲啊，也是康克林小姐，然后1939年的7月的一期叫钟凤华。那个杂志我都看了一下，这真漂亮，那个时候的也不会做人工的这个美容了。所以呢，这个好多人呢、啊，有一个中国很著名的作家叫施哲存呢、啊，他写过一篇小说叫《特吕姑娘》，讲的这个特吕姑娘呢，就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叫 Mr. Luce， 说他每个月呢能够卖到6000大洋月季，带货能力超强。他的原型呢就是这个永安百货公司的康克林小姐，这个就变成了上海的一种生活的模式了。我特别讲讲。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康克林小姐啊，这个康克林小姐呢叫谭雪清啊，谭雪清呢太漂亮了，结果有一个陈姓，姓陈的叫什么我不知道，富家子弟啊就来勾搭她，就共坠爱河，那么就怀孕了。这个谭雪清小姐生下一个女儿，一个没有结婚的姑娘带了一个女儿，怎么嫁人呢？这个陈家呢又不收她，玩完了就不要了，于是呢这个谭雪清呢就带不了，就把这个女儿呢交给当时的一个大文豪，叫做张世钊，就让他抚养。张世钊呢就收了这个养女，把她养大了。这个养女呢就长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女人，就是后来当了中国外交部的非常重要的翻译，毛泽东都跟她学过英语的张涵之。张涵之呢，后来呢就嫁给了外交部长乔冠华。他的妈妈就是康克林小姐，你说这个故事多有意思啊。好的，明天我们继续和大家讲上海故事，谢谢大家的收听。